在1971年48年前，我在神学院最后的一年，快要踏出神学院的门，我在考虑很多问题，挣扎很多问题，究竟我应该去哪个教会服侍呢？我应该在机构呢，抑或在教会来服侍呢？我应该怀着一个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心智去服侍永生的神？我不知道究竟我可以来服侍有几耐，究竟我能不能够持续，究竟我有没有这个力量，坚忍的力量呢？面对种种的焦虑，我就学习在每一个周间找一个晚上，找一个晚上夜阑人静的时候，就落到去海滩那里。我们的宿舍所面对就是南中国海的伶仃洋，那里有一个伶仃岛，很远很远的伶仃岛。我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安静，在神面前去寻索神的带领。大概这样祈祷过了有半年的时候，就在我灵修读圣经的里面，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就浮现在我内心里面。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中间来往。四十多年到今日，今我哋有一班嘅同工系应神嘅呼召，接受呢个嘅差遣。我就用呢段经文同你哋一齐嚟到去劝勉。我尝试俾呢段经文一个题目，呢、这个题目就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其实不是只是刚才出来的弟兄姊妹，刚才站立的弟兄姊妹，你都有份是蒙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服侍我们的神。怎么服侍呢？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讲太长，所以我就将很多cut了。这段的经文，撒加利亚书的第三章，是先知撒加利亚所记载的有第四个的神迹。第四个神迹，这个神迹有一个主题的，就是你服侍神有条件的，有要求，亦都有责任。今天我们要看看什么条件，什么责任。原来神要我们经历被洁净，要成为圣洁，你才可以被神去使用。好，我们大家一起安静在主面前，我们来祈祷。主啊，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刚刚为一班的同工来祝福，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充满他们，同样我们为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来交托。主啊，即使我们没有名分，但我们只要参与在这个行列里面，我们都是被召服侍永生的神。赐我们圣洁的心，赐我们圣洁的态度，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服侍着永生的神。我们的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一个段，第一个分段，在段一到第七节的里面，第一分段就是第一到第二节，撒加利亚书的第一到第二节，耶和华去斥责，去责备撒旦。一到第二节，我们好不好一起去读，好不好？看不看到？我们预备一下，在天使又指给我看。在第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介绍了有三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出场。先知撒加利亚就看到大祭司约书亚， 一个好突出嘅角色，就是站喺耶和华嘅使者嘅面前。第二个，站喺耶和华使者面前，仲有一个系撒旦站喺约书亚嘅右边做乜嘢呢？控告约书亚。约书亚系个咩人呢？搞到咁大件事呢？原来佢系当时嘅大祭司。大概喺十几年前，佢陪同总督所罗巴伯一起回耶路撒冷里面重建以色列嗰个属灵嘅生命、属灵嗰个嘅气氛。喺呢个嘅异象里面，耶和华嘅使者以最引人注目嘅形态出现，就系佢闪耀住神圣同威严嘅荣耀。你睇到佢主导紧整个嘅过程。学者认为呢位系边个呢？系三位一体真神嘅第二位，就系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大祭司约书亚站喺耶和华嘅使者嘅面前。做乜嘢？表示佢正系服侍紧圣洁威严嘅神。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呢个故事，就系大祭司系代表到百姓，佢系百姓嘅中保。特别喺呢个每年嘅赎罪日嗰日，大祭司要带住羔羊嘅血，代表全百姓、全国嘅百姓。来到去进入至圣所里面，站在永生神的面前，为百姓代求，为百姓来悔改。他要捐入去这个至圣所那里，因为至圣所是没有门的，是只有一个很厚很沉重的这个会幕，他要捐过这个会幕进到至圣所的面前。他在至圣所那里要为百姓代求。就想不到在这个场合里面竟然转变成为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就是正当约书亚捐了进去了，在这个至圣所约柜面前，他要履行作为大祭司的职责，要代表他的百姓，代表全国，向永生的耶和华神认罪悔改代求的时候，就在这一刻，耶和华的使者仲未曾回答佢嘅恳求，一向与神为敌嘅撒旦魔鬼，竟然静悄悄嘅出现喺呢个嘅神圣嘅地方嗰度。佢嘅目的做乜嘢？佢唔单止要终止约书亚嘅侍奉，咪字，我有事情要讲，我有说话要讲。最重要就系佢要令呢个嘅大祭司，以后唔可以再担任大祭司嘅职责，佢唔配，佢唔值得，佢唔可以嚟到神嘅面前，因为佢污秽。一个神圣敬拜代祷嘅地方，竟然一转成为一个严肃嘅法庭。检控官系边个呢？系魔鬼，系撒旦。边个系被告呢？系大祭司约书亚。边个系嗰个法官嚟咧？个大法官系耶和华神自己，系呢个大法官。咁边个为约书亚嚟辩护咧？既然有一个嘅检控官，既然有一个被告，究竟边一个起嚟为约书亚呢个大嘅大祭司嚟辩论咧？我哋好感恩就睇到系耶和华嘅使者嗰位要降临道成肉身嘅耶稣基督。撒旦呢个嘅检控系冇讲出嚟，冇写到出嚟，但系我哋从呢个嘅检辩护律师嘅说话里边，我哋睇到大祭司大祭司约书亚，佢身着乜嘢嘅衣服嚟服侍神？喺度里边话身穿污秽嘅衣服，系代表佢缺乏敬畏神嘅心。一个不敬不虔嘅一个嘅仆人，一个祭司， 点配得为百姓来到求告呢？他自己都不行，他怎可以为百姓来祈祷呢？撒旦是什么意思呢？撒旦的意思就是对手 adversary， 对手或者 accuser， 或者原告，是控告人的人的一个邪灵。但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允许撒旦是静悄悄地来到他面前去控告神所拣选的人？为什么撒旦有什么权，为什么可以随意来到神的面前控告人呢？我们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找不到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给过的准许他，好像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又看到他来控告约伯。我们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撒旦部分的个性来的，是他那个的 character 来的。是什么？撒旦那个的个性就是他讲大话，他引诱人去犯罪，当人上吊的时候他立刻转移去控告犯罪的人。这个就是撒旦那个的个性的特色来的。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个事实，就是撒旦时时都在神的面前去控诉我们每个人。你越是服侍神吗？撒旦控诉你那个的迫切是更加的厉害。撒旦不只是针对约书亚一个人，历世历代里面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服侍神的仆人和侍女，都是撒旦控诉的对象来的。为什么？可能撒旦对神那种仇恨背逆的心，他的目的就是我要挫败你，你拣选人呢，我挫败你，令到你向人所表达的爱意计划完全的来到去失晒那个的效用。你看你拣的人没有一个配得去服侍你的。其实就算我们今天上来，就算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没有一个配得服侍神。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我们能够服侍，不是因为我们值得，不是因为我们配，是因为神的拣选。到了第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亲自介入这件的诉讼里面，并且捍卫他的子民，他反击控诉约书亚的撒旦。圣经说耶和华对撒旦说，耶和华责备你，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感恩的一件事就是撒旦只能够控诉，只能够指责，他不能够将我们定罪，他没有这个定罪的权力。只有一位，在古往今来，在天下之间，只有一位大法官万军的耶和华神才有权去宣判定罪或者无罪释放。我们好不好看一段的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你看不看到字？你都看到的，我们试一试读一读好不好？预备起。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仇敌的
恶意。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一到第二节。第二章一到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有哪个没有软弱？有哪个不会犯罪？ 我哋每个都会有，我哋每个都有软弱，都会犯罪，我哋都会喺一个嘅性情里面，我哋倾向于犯罪嘅人。但喺呢度里面讲俾我哋知道，佢话我哋若认自己嘅罪，神系信实嘅，系公义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喺呢度里面话，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耶和华嘅斥责有咩作用呢？有，佢唔单止系表达对撒旦嘅不满、唔同意，系神唔满意撒旦嘅态度，神唔同意佢嗰个嘅控诉。当神责备撒旦嘅时候，系彰显神嗰个威严同埋权能，甚至令撒旦嘅嚣张狂妄系被镇压、被封锁，让撒旦萎缩落嚟。就好似当呢个 chemo 入到人嘅身体嘅时候，产生美好作用，嗰、那个嘅癌症、癌细胞嗰、那个力量系被镇压、被封锁，癌细胞萎缩咗落嚟，唔能够再向神发出呢个控诉。咁我哋可唔可以斥责撒旦呢？唔可以。所有斥责撒旦呢，只有神才能够。喺犹大书第九章，佢就话：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嘅尸首同魔鬼争辩嘅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嘅话去聚责魔鬼，只说主责备你吧。所以我哋要小心，就系责备魔鬼唔系人嘅责任，唔系人嘅能力，系神自己嗰个能力。我哋只能够话主责备你吧。拣选耶路撒冷嘅耶和华，究竟系咩意思？其实从伊甸园开始，撒旦一直是不择手段的阻挠神自己的旨意，甚至向神提出，就是你拣选耶路撒冷错的，你拣选这班的基督徒是错的，他们不配，他们没有一个可以配得去服侍你。是尽管撒旦向耶路撒冷去咆哮，好像咆哮的狮子恐吓，要将耶路撒冷撕碎吞噬，但耶路撒冷到最后尾仍然会成为世界的统治中心，而天国的君王就建立他的国度在耶路撒冷里面。请留意拣选这个字，使耶路撒冷能够和神联系在一起被拣选的，不是以色列人，不是耶路撒冷的好处，不是以色列人坚持，是神自己定义拣选。神定义拣选的时候，神会坚持这个的心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有敢不敢说，我是我们坚持这个的救恩，是我们那个的忠诚，以致神要拣选我们呢？不是。如果靠我们的话，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能够坚持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其实很安全的，是紧握在神的手里面。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能够继续的坚持的服侍我们的主。在这里说，这不是从一根，这不是一根从火中抽出来的柴吗？宇宙大法官耶和华神向撒旦作出回应，就是在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因为敬拜偶像，对耶和华神失信背义，所以他们最后被掳到巴比伦，几耐啊？70年之久。神将他们丢在这个外邦人的手中，受到这个惩罚，就好像一根被丢在烈火的炉中的柴一样，几乎是完全的消灭，成为一嚿炭，成为灰。但是神说， 这个的惩罚的日子已经满，神说可以从火中将它抽回出来。我想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被火抽出来的那种感觉或者那个经历，是不是？告诉你知，有一个人有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他说在他童年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经历。六岁的那年，在有一个夜晚已经大家睡着睡觉了，但是他觉得很不安，在他那个床起来就竟然发觉他住的地方全屋着火，其他的人已经被叫醒救走离开这个大楼那里，但一个不可能的一个疏忽竟然留了就是 John Wesley。 他被遗忘在他的房间里面，你看幅画就知道是一个生死存亡，屋顶就来冧落嚟嘅时候，就有一个嘅人，有一个邻居喺爬喺人哋嗰个嘅膊头嗰度，就将喺火中嘅 John Wesley 六岁嘅小朋友将佢救落喺窗门嘅拉翻出嚟。有人后嚟就将呢个幅图，将呢个事件画幅图画送俾 John Wesley， 佢一路保持直到死亡嘅时候。在画面那里他写一句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六节，这不是从火箭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或者你说我们都没有这些经历，跟我没什么关系。不是，每个都有这些经历。其实你和我都经历一个更重要的拯救，不是在这个房屋那里的拯救，而是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脱离地狱的火焰。我们被救赎离开这个地狱的火焰，比这个屋那个火焰更加可怕更加严重。因此我们的责任要讲给人知道有地狱的火等着我们，要出来要离开，唯一能够救我们离开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好，我们看完了第一点，跟着我们看看耶和华神洁净约书亚第二点，第三到第五节，我们看整个事件里面是耶和华神主导这件事情，他斥责他洁净他的仆人。我们一起读一读第三到第五节好不好？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整个的过程，洁净的过程，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主导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约书亚完全是被动，他的身上取下污秽的衣裳，要穿上新的，因为约书亚没有能力没有力量为自己除掉罪恶，他必须是依靠耶和华的使者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洁净的过程。他能够穿上洁净的圣洁的大祭司的衣服，他头上被冠上华丽的冠冕，整个的分别为圣的过程是耶和华神的使者站在旁边监察。弟兄姊妹，请你记住，能够洁净能够服侍神不是我们自己，是神自己。神一直来到去支持我们，怜恤我们，即使撒旦在这里来到控诉我们，说我们不配，我们真的不配，有哪个可以配得服侍永生的神、圣洁的神。但给我们看到一个的重要的一件的事实或异象，就是耶和华神的使者那位道成肉身 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将一件洁白的衣袍赐给我们，是他的生命，以致我们可以服侍永生的神。1521年五月，当改教运动面对巨大无法抗拒的阻力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情绪和心灵落在一个相当低潮的里面。看看马丁路德的样子。一个晚上，马丁路德发梦，就见到撒旦正悄悄的来到他面前，就拿着一个案卷，一卷很长很厚的卷轴。当摊开的时候，就是马丁路德仔细的犯罪记录。撒旦一方面大声的读马丁路德在明中暗处所犯的罪，一方面嘲笑就说，你这样的罪人，你怎么可以配得服侍圣洁永生的神？你应该逃避神的呼召，就好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一路读一路读，一些令人很丑、不好、不想见人的罪都被披露出来。马丁路德一路听的时候，既恐惧亦都是痛苦。最后他怎么算？马丁路德激动起来，就大声就说，魔鬼啊，你所讲的、你所记录的都是真的。不过你知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生命的深处里面，犯更多的罪业是只有神知道，连你都不知道的。不过有一样，我所有的罪神知道，所有罪、一切的罪恶，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宝血已经将我在罪恶里面洗净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爬起身，是找住在台上一个的墨水樽，一掟掟在魔鬼那里。魔鬼吓到连个张的罪案的卷轴都跌了下来，就走了。但是掟在墙上那些墨水就永远留在那个墙上，成为一个痕迹去纪念的。耶稣基督宝血已经将我所有的罪全部洗干净，没人能够再控诉我了，没人再可以指责我，因为耶稣基督还晒所有这个的罪债。好，到最后我们看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耶和华神重新任命约书亚。耶和华神重新授权任命托付约书亚这个责任。第六、第七节，请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预备起。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今我们看到约书亚穿上圣洁的衣服长袍，准备执行他作为大祭司的职务。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严厉地去警告他，作为神的仆人，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主人的要求，你要明白，要了解你的主人的心意是怎样。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言语，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耶和华神的使者提出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要求，你要履行。当你履行的时候，你就可以有属灵的权柄去侍立在我的面前。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你若遵行我的道。什么叫做你若遵行我的道呢？
If you will walk in my way, if you will walk in my way,
就说如果你以我的方式行事，不是你的方式，是神的方式，神的心意，在日常生活里面去遵守神的心意，向神心存一个委身信服，就是你话点就点，你是 boss， 是你在这里掌管。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你若遵守我的吩咐。什么叫遵守我的吩咐？
If you will perform my service，
如果你忠实的回应我对你的呼召，我怎样去吩咐你，呼唤你，你又怎样去做，去履行我向你所要求的责任使命。这两样，倘若约书亚去履行神所吩咐设定的要求，神的承诺同时的兑现。第一个承诺是什么？你可以治理我的家， govern， govern， 你可以治理我的家，你可以 charge， 你可以看守我的言语。约书亚对神的家，家中各样的事情是被授予管理权。当一个仆人按照主人的心意和方式行事服侍的时候，他就被主人赋予属灵的权柄去管治神的家。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承诺。第二个承诺是什么？这个有少少抽象的，你就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随时来到神的面前。
I will grant you free access among those who are standing here，
你可以随时来到我的面前，我给你们有一个特权，是可以在这施立在我面前的众事者面前，你自由的出入，自由的来往。原来神的承诺就是不是一年一次你才可以来到我的殿中，圣殿这个至圣所里面来到去朝见我的面，你可以随时随地自由的进到荣耀的神的面前，瞻仰祂荣美，并且为万人去代求。原来为万人代求代祷是一个尊贵荣耀的特权来的。哇！我们现在最怕祈祷会，因为祈祷会很少人，我们最怕祈祷会，因为我们不知道祈什么。原来在这里面说一个最尊贵的特权，就是随时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万人代求。耶稣说他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所以若果教会找这么大地方是为容纳大家回来去祈祷。今天所有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被赋予一个特别的权利，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万人代求，为教会代求。而今天神将这个特权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结束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少少反省。第一，请你不要忘记撒旦一直在主的面前控诉我们每个人。撒旦一直说，其实你看看这个林大卫怎配得服侍神，这么多破碎，这么多问题，这么多软弱，怎配得服成为神的仆人。不过我们同样看到的异象，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成为我们的大辩护律师，他要为我们辩护，他斥责魔鬼，并且他将他所拣选的仆人洁净了，以致我们可以侍立在神的面前，成为神荣耀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的才干不足， 有啲人恩赐唔多，喺服侍里面多有瑕疵，点可以服侍神？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喺神嘅面前，个个都系强差人意嘅。不过神就用咗呢啲强差人意嘅我哋，叫我哋互相嘅配搭，系各尽其职去建立耶稣基督嘅身体。好唔好？由今日开始，当你觉得个人唔配，当你睇到个人嘅软弱嘅时候，你就成为佢嘅祭司，你就系嗰个嘅约书亚，为佢祝福，为佢代祷，为佢换上洁净嘅衣服，去支持佢，纪念佢。我哋每一个都系强差人意人，弟兄姊妹，其实我哋每个人嘅高矮肥瘦都唔一样，系咪？哦，我哋发觉真系好嘢喎！喺呢个嘅礼堂里边，冇一个人系完全一样嘅，冇嘅。我哋嘅指纹唔一样嘅，我哋嘅资质能力都不一样，我哋表达都唔同嘅。我哋好唔好去学习，去接纳别人嘅短处，去欣赏别人嘅优点。唔好嫉妒，唔好指责，唔好批评，唔好论断，因为有一日你我都要站喺至圣嘅主嘅面前去交账。唔系因为我哋配得，我哋服侍绝对唔系因为我哋配得，系因为神嘅恩典。如果你批评嘅时候，表批评咗神，你系指责紧神，变咗你去站喺魔鬼嘅位置去指控紧人。神所拣选嘅仆人，所以为佢祝福，为祈祷。喺最后上，我鼓励弟兄姊妹，今年一齐立一个字，好冇？一齐立字。第一，重建属灵嘅生命。忘记灵修啦，好耐冇嘅读经啦。我哋一齐嘅读经，安静喺神嘅面前。每日黄牧师要求半个钟头，我冇佢咁叻，我只要求就系15分钟，好冇？15分钟读圣经，15分钟灵修祈祷，去寻求神嘅心意。第二，我喺鼓励弟兄姊妹，我仍然喺度鼓励弟兄姊妹，就系一个月一次，多唔敢要求你。一个月一次参加礼拜三嘅祈祷会。第三个礼拜嘅礼拜三咧，系圣餐礼拜嘅最好嘅，一齐 get it together 喺 basement 嗰度，呢度落去就系啦。你喝咖啡那里，在那里来一起的为教会祈祷。对上一年纪的弟兄姊妹，就好像我这样上年纪的弟兄姊妹，天气转寒，翻风落雪的时候，我是牧师没办法啦。如果你年纪大的话，我劝就是你不要勉强一定要开车回来。其实呢，我现在发觉走这个 Middlebush 那条路呢，嗰啲对头灯嗰啲嘅车咧，真系好攞命嘅，又光又橙，光又白色嘅添。嗰啲嘅四驱车又高嘅，橙到实嘅。嗱，我就为啲年纪大啲有少少嘅担心。你可以喺留喺家中为我哋嚟祈祷。但系你年轻嘅时候，我期望你可以翻嚟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当然如果你多的是欢迎你的。第三件事，你灵修啦，祈祷啦，第三件事，我期望你可以选一个，今年选一个未信的朋友为他祈祷。或者你选一个灵性冷淡后退的弟兄或者姊妹，已经没有回来教会崇拜，没有来团契一段时间，为他祈祷，探访他，打电话给他，为这个专攻，为这个看看今年的年底，这个会不会有生命上的转变。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礼堂里面，我告诉你知道，就是我们当中家人患病的、软弱的、特殊的儿童、情绪有问题、精神有软弱的孩子，是有好几个。你不需要问哪个，当你记得我所讲的时候，为这些的儿童祈祷，为这些年轻人祈祷，为这些的父母祈祷。其实家里有一个患病的一个小孩，其实是很痛苦的事。做父母 是很痛苦的事。我们好不好纪念这些软弱的肢体，为他们祝福，为他们代求。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刚才几乎有三分之一二的人离开这个台前，你有没有留意我们人数越来越少？求主将新的朋友赐给我们，求主将旧的朋友都赐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想问，哪一样是你想做到的？是你今天决志要做的？灵修吗？为人代祷吗？一个月一次回来一起的祷告吗？或者说纪念一些有软弱的肢体？你未必一定需要做完这四样，不过你可以做一样、两样、三样。主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做一个祭司，为万人去代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